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特朗普上任很快达到一个100天的时间点，在此前后我们也关注到更多的新闻事件发生。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的 ABC 报道 FBI 是逮捕了一位法官，罪名是其阻碍遣送移民，最高可被判6年，据悉可能会有更多的法官被捕。陈博士，能否请您还原一下这个事件的更详细的过程？因为据报道，法官被捕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呢？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县有一个巡回法官叫 Dugan， 他是上个星期五被捕的。那么联邦调查局抓捕他的时候指控说的，这个法官试图通过帮助一名非法入境者逃避在他的法庭上被扣押。那这名非法入境者是来自墨西哥，因为殴打罪被捕，然后作为被告出庭。那联邦政府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是准备扣押这个非法移民，因为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啊，非法移民本来就应该被遣返，如果被遣返前又涉嫌犯罪呢，就优先遣返，所以需要加以扣押。但是这个县一级的法官，他本来是应该按照联邦和州的法律来裁断这个案件，但是他没有权利呢去妨碍司法。可是这个女法官在法庭审理这个非法移民的案件的时候，却把被告藏到了他的陪审团的房间里头。这个房间呢，通常是除了法官本人和陪审团成员之外，其他人不许进入的。那女法官呢，试图用这个方法来帮这个非法移民逃避被扣押，这就不是正常的司法裁断行为，而是罕见的司法法官本人呢，试图妨碍联邦政府的机构执行司法程序。那这个做法本身属于联邦重罪，因此呢，这个女法官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将在5月15号被提审，要接受另外一位地方法官的初步听证。那么联邦调查局的律师提出了一份起诉书，长达13页。对这位妨碍司法的女法官提出2项重罪指控，这指控是：第一，妨碍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第二，窝藏这名墨西哥非法移民以阻止其被扣押。那么按照这位女法官的对她的指控呢，最高可判处6年监禁和35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的媒体呢，抓住了这个时间点，就是特朗普上任差不多是100天的这个时间点。那请问这个上任100天是不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历届的美国总统以及美国政坛和民众是否是将100天为界，有什么固定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活动，比如说民调啊等等？
其实哈，总统上任100天不是什么标志性的阶段，也从来没有什么庆祝上任100天，或者是上任100天就要去如何评断。以前很少有媒体会去评论说奥巴马上任100天或者拜登上任100天，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那么拜登是特别的一种状况，就是他遇到了所谓的百日检视呢，其实是因为说反对他的民主党支持者还有相关的媒体呢，一直在找机会攻击川普总统。那么同时，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推动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措施，其中的贸易改革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奶酪，因此呢，引起了很多的不满。川普新政呢，大概包括这么3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封锁南部边界，切断了非法移民的流入通道，并且开始遣返非法闯入的闯关者；那第二件大事就是撤销了一些联邦机构，取消了一些这个对外国机构的不当拨款，同时解聘了数万人人浮于事的联邦雇员，这些人甚至根本就没上班。那么第三个大事就是他试图改变经济全球化 1.0 版的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以免呢美国经济继续受到经济全球化 1.0 版的伤害。那对前2件大事，就封锁南边界和这个裁撤联邦机构呢，美国国内赞成的是多数，但是对第3件大事，改变经济全球化 1.0 版这件事，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多有不满，因为这个政策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既得利益，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贸易以后不会那么多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中的贸易战。但是呢，很少有人来谈一件事，就是美中贸易战不是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的美中贸易战的再版。那么冷战下的贸易战跟没有冷战的贸易战， 战略上是完全不同的。那没有冷战的贸易战呢，是可以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的，那是单纯的贸易争端。那么新冷战下的美中贸易战就不是那种单纯的贸易争端，而是过去五年来美中军事对抗、科技对抗和经济实力对抗的一个侧面。所以今年开始，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根本目的，它其实是为美中军事对抗、科技对抗还有经济实力对抗服务。
那我们看到加拿大是在当地时间周一会投票选举新的领导人，到底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对于加拿大选民的投票倾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据报道，加拿大的这次选举是非常的与往常不同，有更多的选民涌向投票站。到底特朗普上台对加拿大选民的投票倾向以及当选政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陈博士请分析一下。
好的，加拿大前总理
特鲁多，
对，那么他辞职以后，加拿大就必须要提前选举，因此呢，4月28号加拿大举行大选。那从民调来看的话，他是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参选，那两个人的支持率每天都在变，越咬越近。4月2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就选前一天的选前民调，是两大政党的支持率差距比4月26号的4个百分点缩小了1个百分点。变成3个百分点。那么至于4月27到4月28有什么变化，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没有民调。那么加拿大西部靠近太平洋的那个 British Columbia 这个省的投票还要再延后3个小时，比东岸还要再延后3个小时才结束。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的计票结果。那加拿大它一共有2900万选民，分布在全国6个不同的时区，从东到西。今天陆续开始投票，那要等到 British Columbia 省的计票结果出来的话，应该是加拿大东部时间4月29号早上了。它造成的冲击是这次加拿大选举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加拿大几个省当中，有一个省阿尔贝塔，他的政治人物比较喜欢川普的立场，这个省也有人主张要加入美国。但是多数加拿大人不喜欢成为美国的第51州，因为加拿大的福利比美国好。但讲到这一点，又是美国头痛的地方，就是对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北约的一个薄弱环节。3月29号的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指出，加拿大国防上的脆弱。尽管加拿大的领土面积大于美国，但加拿大只有6万军，就这么大一片土地，美国还大，只有6万国防军，没办法国防。而且加拿大的国防开支长期是低于 GDP 的1.3%。那么在北约的所有成员国当中，加拿大垫底，一直低于北约要求的2%的最低标准。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加拿大政府是习惯于省下国防经费来增加社会。那按照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说法，加拿大是过度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但是呢，加拿大选民好像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应该的，就让美国人掏钱保护我们国防，我们就多受社会福利就行了。所以这种想法会影响到这次选举。
我们也看到有报道是说，加拿大的领导人呢是对特朗普总统发出信息，就是 stay out of our election， 不要干预我们的选举。
但它是一个间接的，它是要看哪一个党的候选人让选民觉得说他会来保护我的利益。但是我也提到了，并不是所有加拿大人都一致认为他们利益一样，有的省就想并入美国的，那个阿尔贝塔省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加拿大选举的进展。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所做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